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议会外委会主席落妆共勉，戈尔巴乔夫逝世，多国领袖致哀，习近平沉默。所罗门群岛禁止美国军舰停靠，专家警告中共的无声战争。捷克会面西藏流亡政府高官，中共反弹。伊朗想夺取美国无人船，遭美国海军拦截。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以来，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众所周知，但乌克兰同中共之间曾经签署的战略伙伴协定却甚少引起关注。近日乌克兰的重量级议员对乌中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重磅表态，似乎为乌克兰同中共的未来关系发出某些信号。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 Oleksandr Moravsko 和总统泽连斯基同属一个政党，他日前以电邮方式在基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泽连斯基8月份较早时候在公开场合讲话时，仲对乌中关系的表述依然语气温和，称中方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是中立，而且欢迎中共政府和企业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这是因为乌中战略伙伴关系是2011年胡锦涛访问乌克兰期间确立的，两年之后双方签署了广泛友好合作协定。中国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从乌克兰入口的产品对中国来讲亦是相当重要，其中包括武器装备以及一些罕有金属和材料。但这次梅列日科明确提出乌中关系不应该仅看上述因素，他提出了乌中战略伙伴关系应受到质疑的理由。第一，中方明确表示同进犯乌克兰并对乌克兰民众实施种族灭绝的侵略国拥有不切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为俄罗斯的不实宣传充当扩音器。第三，帮助俄罗斯绕过西方制裁。第四，同俄罗斯一起展开军演。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仍然同中共维持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讲太不合理了。乌方应该认真审视和重新考虑同中共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泽连斯基表示欢迎中共企业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但今年7月规模庞大的重建乌克兰的国际会议在瑞士举行，来自世界各地20多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参与，其中没有中共领导人的影子，中共已经被靠边站。梅列日科指出，在经贸问题上乌克兰不应过度依靠中共，而应该更多地依靠和民主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令梅列日科质疑乌中之间伙伴关系的原因，还不仅是中俄之间的密切，还因为由国际人权发布的北京当局将异议人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的调查报告。他指出，敢和当年苏维埃高压统治期间采用的残酷手段如出一辙，因此更不认为这样的国家能够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任何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乌克兰国会议员近两个礼拜成立了15人跨党派友台小组。梅列日科披露，友台小组成立之前，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显荣曾经试图和他见面，但被他拒绝。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曾经施压阻挠友台小组成立，一场外交争端正在中乌之间酝酿。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8月30号病逝，享年91岁。他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了冷战，推动国内改革，导致共产政权垮台和苏联解体，成为他生前最大的成就，亦受到全球很多国家的尊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各国的领袖纷纷发出悼词。直至8月31号下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没有发出悼词，只是中共外交部在当日记者会上称戈尔巴乔夫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对戈尔巴乔夫逝世表示哀悼，及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历史亮点终结冷战和任内苏联解体避而不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透露，普京将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发出慰问电。拜登发表声明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具有非凡远见的人，作为苏联领导人，他和列根总统合作，减少了俄美两国的核武库，为亿万人提供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更多的自由。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他的改革令俄罗斯尝试建立民主，亦令德国得以统一，铁幕得以消失。法国总统马克龙赞扬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为俄罗斯人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改变了欧洲共同的历史。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一直钦佩戈尔巴乔夫在和平结束冷战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正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赞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俄罗斯和北约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认为，作为支持废除核武器的世界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留下了巨大的成就。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称赞戈尔巴乔夫在一个严重分裂的世界里面却满怀合作和团结的本能，亦有评论认为他本应是习近平的榜样。近日，美国海军警卫队巡逻舰亨利号 Oliver Henry 向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请求停靠和补给，却未获回应。8月30号，美国驻澳洲大使馆表示，所罗门群岛政府已经正式通知美国暂停美国海军船舰进入它的港口，被外界认为是所罗门靠拢中共的又一个举动。所罗门群岛暂停美国军舰进入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监管它的专属经济区和更新港口访问程序，但美国将矛头指向它背后的始作俑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表示，很明显，我们已经看到中共试图欺凌和胁迫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听从他们的命令。据报，美国巡逻舰亨利号后来行驶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完成补给。新西兰的时评人陈慧健向自由亚洲表示，相信最近这几个月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用了更大的经济上的赌注，所以才有这么突然的转变。应该说，中共的金钱收买了总理索加瓦雷。种种迹象看来，中共想控制所罗门群岛政坛。台湾政治学者李友谭指出，中共多年来发动无声的战争，利用太平洋岛国民主国家政治的多元和自由，以及某些统治者想学共产国家的连任，乘虚而入。中共早就在发动新冷战，悄悄无声入侵民主国家好耐了。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应该要全面应战中共的挑战。而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反其道而行。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31号表示，该国提议澳巴两国签订安全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 Justin Tachanko 透露，澳洲外长黄英贤 Penny Wong 30号来访时和他就安全协议进行商讨。黄英贤表示，讨论处于初步阶段。澳洲、新西兰和其他太平洋岛国都表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需求应由本地区的国家负责。捷克曾经公开反对中共对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和迫害，近日又令中共头痛。捷克政要近日计划将同西藏行政中央司政变巴次仁会面，又踩到中共的某条红线，引起中共驻捷克使馆的反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变巴次仁于近日受到邀请前往捷克参加8月31号到9月2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2000论坛会议，并且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共不喜欢谁，捷克就见谁。捷克今年已经派团会见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官员等，支持西藏运动，还呼吁抵制北京主办的2022冬奥。近日又准备同西藏行政中央司政变巴次仁会面。对此，中共驻捷克使馆声称， 捷克咁样系初步干涉中共嘅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又老调重弹咁指责西藏流亡政府头目系彻头彻尾嘅反华分裂分子。任何国家官方人士不应以任何理由同方式同该组织同佢嘅头面人物接触，并威胁会影响中捷关系正常发展等等。捷克外交部长尼帕夫斯基 Jan Lipavsky 上任之后，就声称要检讨同中共嘅关系，并认为台湾受到中共嘅霸凌。捷克国会最近仲邀请台湾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到捷克参访。捷克智库欧洲价值观智囊团主任杨达 Jacob Yander 认为，捷克就是下一个立陶宛，恐怕面临中共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打压，而中共给的所谓好处远不及同台湾的关系重要。美国海军在30号透露，伊朗海军试图夺取一艘隶属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正在国际水域作业的探险家无人船。伊朗方面最后在美军出动船舰和直升机的强大压力之下，才被迫放弃。美国海军的新闻稿指出，这次冲突事件发生在当地29号晚间11点钟左右，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 Shahid Bashir 支援舰试图扣押正在作业的探险家 Explorer 无人船 USV， 并以绳索将它拖曳返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获报之后，立刻派出雷霆号 USS Thunderbolt PG-12 巡逻舰，并出动第26直升机中队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在长达4个钟头的接触之后，最终伊朗支援舰放弃原本的企图，并断开获报 USV 的绳索之后返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副柏中将 Brad Cooper 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这种行动是公然而且毫无根据，不符合海上部队专业的行为。他强调，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行动，并且将继续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和秩序。而这次伊朗革命卫队试图夺取的探险家是 Sail Drone 公司开发的太阳能无人船，全长约7公尺，最大续航能力长达365日。该无人船基本上采用商用设计，并没有机密情资，但配备有多种感测装置、雷达和摄影机，主要用于导航和搜集数据等任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